定什么话没出来，我就先再交通一点约柜的事情。约柜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最末了的那里呢，我们好像没有碰到他。但最末了的那有两节的经文是非常严肃的。那两句经文是什么呢？先看21节的，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主对摩西启示了那个约柜要怎么来做的时候，最末后他就说了这2节到3节的圣经。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谢主，这就显出约柜的那一个顶重要的功用。神在前头就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但是你们没有条件给我住在你们中间，所以我就把会幕来给你们，借着会幕我就住在你们中间。那么神要住在神的子民中间，当然这个话我们已经提过，也可以翻转过来说，是神要求他的子民要住在他的面前。那在旧约里头只能这样说，不像我们在新约我们就看得更准确了。主一面是住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也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在旧约的时候，神说出了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哪里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人要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那我们如果看幕后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约柜的在神和人中间的那个功用。在旧约的时候，约柜就说出了一件事情，不是只是外面神要住在人的面前，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人要住在神的面前。我们特别要注意着的这一个，我人和神中间这个互相交换那个住在里头的事实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我们感谢主，你注意到一件事，神说在约柜基路伯就脸对脸的朝着施恩座，那然后就把施恩座按在柜的上面，那留意这一句了，又要将我的法放在其中，放在柜里。那我们中文那个法板，那当然是指着那两块石板，但是主在这里不是指着那个物质的观念，而是很明确的指出那两块法板的那个实际。那是什么呢？神的法，就是神的律法。我们严格的来说，就是说神给人的律法的那一个基础。我们晓得10条诫命就是神的律法的基础，那也就是说这10条诫命就包括神律法里头所要显明的一切的事。那现在我们就注意到了，神说他把这个法放在约柜里。那这个约柜怎么成为法柜呢？或者成为见证的柜呢？或者说成为 约会呢？那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会里头所要求的乃是神在律法里边让人毫无保留的来跟上来的那些内容，但是你要人跟上来意思在哪里呢？那我们感谢主，主的话在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那为什么石板一放到柜里头就引出神要叫人怎么样，要叫人跟上来，要按照神的要求跟上来。目的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上面的那一句话你就应该懂，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人要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心思里头，神是要求一件事，不是只是这个外面活在神的外面活在那个律法的要求里头那么简单。神所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上文你就看到了，神所要的是恢复神和人的交通，或者翻过来说，恢复人和神的交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但是人要恢复与神恢复交通，这个是神的要求，但是人怎么可能恢复到与神的交通呢？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你要活在神的律法里，或者说你要活在神的心意里，你活在神的心意里，那个交通自然就显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留意到这个约柜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是整个会幕的最终最核心的那个点，但是你一看到神安排这个约柜，并把约柜是摆在整个会幕的物件摆出来的最前头，那你就知道这里面那一个神心里头所等候的是一件什么事呢？不是叫人守律法，不是叫人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这些当然是有需要，但是那个不是最中心的目的。最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和神恢复交通。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然后我们再注意底下那一节，那一节呢，神的话就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两节经文说出一件什么事情？神要向人说话，但是神没有条件向人说话。为什么呢？当神要向人说话，神的话语一显出来的时候，人都受不了，人都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感谢神，神说现在我跟你们说话呢有条件了。那个条件是什么呢？那两个基路伯。那先是神说他把他的律法放在柜里头，然后神就把两个基路伯就放在柜外面。那你说放在里头就说出神的要求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领会。你说两个基路伯放在外头， 那神就可以有向人说话的那个依据，怎么去领会呢？那这就是我们就要注意到上次末了的时候，是哪一个弟兄和姊妹就问了基督徒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轻轻那时就提了一下，基督徒是维持神的荣耀的那一种天使。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约会，我们上次也特别提了，这两个基督徒是在约柜的两边，但是他们眼睛看什么？看着约柜上的那个施恩座，有什么好看呢？那你没有说上头摆什么嘛？就是叫做施恩座，另一个名字叫做避罪座。但是你注意到那个两个基督徒眼睛瞪着那个约柜上的施恩座来看，就引出神说23节那个话，我就在那个中间，
中间
在那个两个基督徒中间，和你说我要传借着你来传给以色列人的话，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如果没有基督徒在哪里，神就没有办法说话。那为什么有两个基督徒在那里，神就能说话呢？我们上次也特别提了，基督徒的眼睛一直瞪着那个施恩座，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施恩座上头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大祭司每年进去的时候带着的血进去，就是把血就洒在施恩座上。那基督徒在那里看到羔羊的血的时候，人和神中间的所有的间隔就挪开了，神向人说话有条件了，人听见神说话有条件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注意到这个约柜上头摆着这个施恩座，然后说出施恩座所带出的那个功用，我们就懂了。哦，原来神在这一件在约柜的那一个安排的上面，是把神那永远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向人解开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人和神能相会，在神那一方面来说是恩典的赏赐，在人这方面来说是恩典的承受。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羔羊的摆上。羔羊的摆上就把会幕的作用显出来，也把会幕的那个功用也同时显出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想要补充上来给弟兄姊妹再留意这个约会的这几句话，是今天晚上我要说的。那然后上面就说到桌子，在说到桌子以前，我今天为什么让弟兄姊妹看看这个图呢？那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会幕是怎么一回事，会幕里边的陈设是怎么回事，就比较文字啊 你就深刻很多，因为你一看你就说哦，月桂前面有个香坛，香坛左右就有桌子和灯台，那就是会幕里边的。如果你发觉这一个安排的时候，你读下来，你会不会发觉问题？你会发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从约会我们刚上次都提到，神的这一个启示啊，是从神施恩的这一个事实来开始，向人传递出去。翻过来呢，就是人要到神面前去承受恩典和祝福应许的时候呢，你也必须按照神陈列的这些事物的次序来享用羔羊所显出的果效，然后你才有条件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座前，来到约会的面前，来和神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了，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约会说完了以后，怎么不说香坛？如果你往后面去找，香坛摆个几幅很后面。你如果按次序上面来看呢、啊，这个好像是有点叫我们觉得苦恼。如果香坛不重要，不会摆到圣所里边，最贴近至圣所。哎，但是当神在这里说到约会里面的那个不是那个会幕里面的每一样的物件，一件一件的来造的时候呢，怎么不说香坛？一跳就跳到越过了香坛，就说到桌子，说完桌子才说金灯台。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留意到神这样的定规的时候，你很清楚的又领会一件事了。约会摆在不是会幕摆在那里，乃是神发表了他要恢复人和神中间的那个正常的关系。那么人到神面前，神让人到了他面前，那神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侍奉。你承认神是至高者，你在神面前呢，乐意做一个服侍神的人。那如果这样看完的时候，你应当下一个来要说的就是说三坛，但是他没有，他就说到了桌子灯台，说完这个的也不说香坛，一直摆的就靠近说的账目的事情，都不了了才提香坛。那我们很清楚的能知道一件事，神是等候人回到他的面前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但是神知道仍然是那个老题目，人凭着自己没有条件到神面前，更谈不上去侍奉神。那因此我们就看到神在会幕里头所整个的安排。那我特别这样来提呢，也就是让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你如果不是看会幕，你是把它看作救恩，新约的救恩，你同样就看到是这样的一件事。你怎么能回到神的面前呢？你怎么能成神的儿女呢？是神先爱我们， 神为我们摆上了一切杀，所有摆上的，来先除掉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愚昧无知、贫乏、傻眼啊，我所有那一些，神都给我们做一个了结，然后我们和神的那一个交通就恢复了，就建立起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不管你看旧约，神怎么带领他的百姓，你看到新约，神怎么带领他的教会，神总是把恩典摆在前面，先叫我们先承受了恩典，然后才在恩典的里边转过来，我们要做活祭，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来等候我们的主。好了，我添上这一点点，弟兄姊妹，你再说说那个约柜的事情，桌子的事情。约柜如果弟兄姊妹还有看见，可以再搭上去。我们看到那个桌子的时候，关乎它的设计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都交通的蛮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件事情，这个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叫它做桌子的，因为这个重点是在上面摆的那个饼，说那个饼才是那个重点。这个桌子是摆放那个饼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注意到了，神说那个饼的时候没有说太多。你看后边说的造饼的时候，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但是好像讲摆桌子。还是摆的，还说的这话挺多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看那个饼的它的功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饼和这个桌子的时候，你就看到从约柜出来。神就安排这么一些，如果从神的安排来说，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神是用恩典来做那个供应。供应谁呢？供应愿意去寻求神的人。你看到那个桌子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要说出这个桌子的功用，就是摆设那这个饼。那饼有什么用？那这就给我们很清楚地注意到了，如果我们把整个事情从我们的经历上面来看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看得清楚。我们要是要进到神的面前，你先第一步是什么？会不会门口那边的那个祭坛？那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救恩。你先要经过救恩，你才有基础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只是刚刚得蒙恩得救，你见神的资格有了，但是你见神的那个实际有没有呢？显然是没有。哎，我一旦见到如果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在神面前所接过来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丰富、权柄、智慧、能力。你能把神的所事列出来的话，全都在里头。但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在那里，一个刚蒙恩得救的人能不能承受神的这个完全的荣耀和丰富？神是应许这个要给你们，但是 你怎么能接得过来？你接得过来以后，你怎么安置神的那个荣耀和丰富？这就给我们留意到那个桌子的功能了。那个桌子是什么呢？从神那一方面来说，是神的见证的显出。从人这方面来说呢，是人对神的见证的活出。当然在会幕里边所注意的是注意神自己安排的那个部分，但是同样的就是说提醒了我们，我们承受神的恩典，我们一面要成为神恩典的见证，就是 你承装了神的恩典，你也要流出神的恩典。但是如今我们看会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忽略这一方面，我们是特别看到神自己的安排。那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很显然的给我们属神的人去注意的。你要进到神的丰富里，你要进到神的荣耀里，那一个必须要有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的生命一定要长成。如果你生命不长成的话，你怎么能来到神的荣耀和丰富里？因为神不单是叫我们承担他的荣耀和丰富，我们还记得神造人的时候，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是发表神，是执行神的权柄。那你怎么能发表神呢？你怎么能执行神的权柄呢？很显然的一件事，我们的生命必须要长成。生命如果不长成的话，那你发表什么？这就好像回到伊甸园里面去看，神把亚当夏娃造出来，他们是一个活的人，但是你叫他们去执行，神说你现在去管理万有，你现在去发表我的一切荣耀和丰富，那你叫亚当发表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所以神就说了，你要拣选生命树的果子。那整个的那个属灵的问题，那条线就是这样串出来的。不但是伊甸园里头的时候是这样，伊甸园出来以后，你怎么恢复回到伊甸园里头去，还是那一个原则。那这个用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来说的，也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留意到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怎么来的？感谢主，神说我预备，所以头一件事情摆出来就是摆设陈设饼的桌子，要让我们这些要到神面前去的人得着生命的供应，而叫生命能以长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是从我们承受神的那一个丰满的恩典这一方面来先看的。但是翻过来呢，就是从饼看到这个桌子，那么这个饼是什么呢？当然这个饼就是主的自己，那是你把它摆在一个数据的那个认识来看，那些饼你就知道了，完全是神的自己，神儿子的自己。那也就是说出一件什么事呢？神用什么来供应我们的生命呢？是用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或者说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就长成了。 那这个是从我们的经历这方面去注意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在这个桌子上头的时候，那就不是讲到我们完全没份在那里，完全是神的儿子，因为是神的儿子在那里来做成这样的一件事。那正因为这样，所以刚才姊妹交通的时候就提到，不仅是那个桌子那个本身，连桌子上的用具，盏啊、调羹啊、
那大堆
的事情，你说那些事情跟那个桌子比较起来都是小问题嘛？是在体质上面来说还是小问题，但是在功用上面呢，没有他你怎么去承受那个饼呢？那这又回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单是接受基督来做我们的供应，连我们能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供应的那一些安排呢，仍然是基督自己。我们感谢神，是调羹小问题，碟子小问题，那里那才提到了，哎呀，我的机会，奠酒的缺，那就是那个杯了，和瓶，那装盛酒的瓶了。那么弟兄姊妹注意的，这是都要斤斤来计较。那显然就不是造造无包金的问题了，比造造无包金还要更进一层了。造造无包金是说到基督的道成肉身，但是先去说到生命上头的供应的时候呢，很显然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形态好像是很小，但是他们的质量呢，完全的是没有任何的掺杂，全然是基督的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常常都唱三训弟兄写的那一首诗歌，
请
要祝福。他从死亡的生命就是，我与基督已同钉死的那一首，那一首，就一直说到副歌的时候，就说与基督同死，何等的安息！你为什么要与基督同死呢？就是没有自己而填满基督。脱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理管理我，那这首诗歌我们很熟了嘛？与基督同死，何等的安息！脱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主我力管理我。那我们感谢主了。当你一读到那些细小的东西的时候，它不只是很小，但是它显明那个作用是很大，因为都是借着各种从各方面，不管你要盛装基督也好。你要把基督接过来，让你咬在口里头也好，那全部都是借着基督自己来发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说你看到桌子的时候，问题不在桌子本身， 问题是在作者所表明的他的那个功用，他是在那里来陈列那个饼，人要享用那个饼，还是要用那一些个器具来去接过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把让基督做成我们的救赎这一件事情，实实在在从开始到末了，我们没有一点是和基督可以不发生关系，全部要发生关系。因为他不仅是从救恩外面来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从救赎的那个时机上面来说，我们救赎里头的内容的每一点每一滴，全都是基督自己在那里来做我们的那一个供应。如果我们用具体的话来说，你说要成圣，你怎么能成圣？只有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只有基督完全的代替我们，我们才成圣。平常我们说成圣成圣，称义称义，这是我们头脑里头的认识。但说你真的是知道那个成圣和称义的那个实际的时候，你非常明显的知道离开了主什么都没有。我们平常读一些书啊，说到哎呀怎么去进入成圣啊，好像告诉你说你要怎样做怎么样怎么样做，你要脱离自己，你要脱离罪，你要不住的更新你的得救，好像一大堆的那个事情，你做完这样就做那样，那样做完就做这样，一样一样做好了，那么做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成圣了。对，我们是有成圣的功课要学，但是你真要摸到成圣的那个时机的时候，你就看到如果你只有这些功课的话，成圣只是得一个认识而已，没有实际。真实的成圣实在是这个人给破碎，给把不是口头上说是破碎，而真实的自己懂得要破碎。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桌子上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到了神一直在那里从大量的供应和小量的那个扶持借用这一个了，都是基督，离开了基督什么都没有。不是我们做了多少我们就成圣，我们做是我们要进入成圣或是称义或是说与主联合的那个功课里头一定需要有的一些学习，但是我们不是凭那些学习来得着成圣，我们是借着那些成圣让主自己来做我们的代替，这个才是桌子上摆列这个饼给我们所留意到的。那么除了这个桌子上的饼呢，刚才弟兄姊妹你看那些图的时候，我说如果照着山上只是你的样式这一个事实来看的话呢，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的所谓圣化都不及格。所以刚才我说那张弟兄画出来的时候他也费了好多时间来细细的去嘴做。 我再给一个东西你看你就知道，因为上礼拜我要去温哥华，所以不能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个灯台。那你摆着灯台出来的时候，现在你能看见的灯台的不管是图样也好，实物也好，这个我是在以色列的，在圣殿去看圣殿的时候买上来的。
那么这两个灰色的，国会上用的是这个，国会上用的画的形状是这个，他们以色列的国徽形状
是。
对，
但是我就是我的领会，我解说给弟兄姊妹们听。你如果你回到那个经文上面去看的时候，整个灯台都不及格。那你说，但是这个罗马的海旋门上的那一个雕刻就是这个嘛？那是那一个对呢，还是圣经上的话语对？那这里就碰到一个很大的考验在这里。感谢主，但是这个有解释的，可以解释的出来的，因为出埃及记里头的那个灯台，整个会幕里头的事物都是这样，都是根据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他们后来造出来的时候，你等到最后神的荣耀能完全充满在帐幕的里头，什么原因？因为绝对毫无保留的跟着主自己这个设计来做上去。那你说，那后来怎么会跑到这些东西出来？你现在跑到以色列，你看他们的那个国徽也都是这样。你说如果以色列现在还用这个做国徽，那当然也就对了。我不是说他对不对的问题，我是说他适合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不是一致的问题。那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在那里的。但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也不敢说，但是有的事物是可以给我们参考。如果我们读历代志或者说读列王记的时候，你看到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不是把会幕扩大，如果是把会幕扩大的话呢，那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那个会幕就变成得很空空洞洞的一个建筑物在那里。所罗门的那一个殿是根据神给大卫另外一个图样来做根据的。那所以他和山上指示的样式呢，是已经有那个不完全符合的那一个。因为你留意的时候，你看到圣殿里头所有的物件只有约柜是没有更改摆回在那里，其他所有的物件都是新造的。起初的那个灯台是不是仍然也摆在那里，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当神让大卫告诉所罗门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就不止一个灯台，有十个灯台金做的，有十个灯台银做的，那有很多的灯台。那所以当时罗马攻陷了耶路撒冷，去掳掠了那个圣殿里头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掳去那个这个这就是山上上至的那个灯台， 是不是到罗马灭以色列的时候还保留呢？还是在去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已经失踪了呢？这个我们都没有，都没有什么证据可考。你看到巴利古列王让他们回去的时候，数点圣殿的那个物件的，你没有看到有灯台在那里，你没看到其他的那些。所以后现在摆出来的那些东西呢，非常可能是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换了的这个样式，罗马人掳去了以后，人就以那一个就做那个里面所有物件的那一个标本。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里头来看，神非常重视的还是出埃及记里面神的这一个启示，因为这个是最原始。以后的是因为是扩散起来了，增加起来了，但是你留意得到所有的增加也好，扩大也好，没有减掉三上样式所指示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啊。我想我先提提这一个的。那特别你要提这一个就好，你留意的，如果你在这里看，最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灯柱。那里的灯柱说是每一个灯柱都是一个杯一个球，一个杯一个球，一个花一个球，又连一个杯一个花一个球，中间的是四个，边上的六个都是三个，它就是三组。这你看这里完全都没有杯球花的看不见了，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山脉。所以许多时候宗教上的东西呢，你只能做参考，你不能把它做了标准。我就先提了这一个，弟兄姊妹，你愿意看看你可以看。上礼拜我没有跟你们一块交通，你们也可以稍微知道的那种历史上的情形。